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首先是内容提要。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完成中心二号卫星合约签署。
国际反酷刑日，法国民众谴责中共暴行。
法轮功真相在英国小镇上传播。
四川十方市潘小平女士被中共恶人绑架。
深圳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最后是新闻短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唐人亚太台完成中心二号卫星合约签署。2011年6月27日下午，新唐人亚太台与中华电信完成了中心二号卫星合约的续约。新唐人亚太台总经理张瑞兰说，据中华电信表示，新合约签署后，将在今年8月初到8月中期间，新唐人亚太台同其他中心一号卫星上的既有用户逐批转移到中心二号。新唐人亚太台会在7月份中华电信正式通知后发布公告，让所有新唐人的收视户，尤其是广大的中国大陆朋友，了解如何收看新唐人。总部设在纽约的独立媒体新唐人电视，在台湾的分部亚太台，自2007年8月起租用中华电信的卫星。今年4月11日，中华电信以新卫星频宽不足为由，表示8月份将不与新唐人亚太台续约。社会各界质疑此不续约理由是搪塞之词，其背后有中共打压自由媒体的黑手。此事持续受到海内外各界的关注，不仅台湾内部不分朝野，美国政要、智库学者以及全球传媒界也都支持新唐人挺住台湾言论自由的标杆。6月27日，新唐人亚太台与中华电信顺利完成中心二号卫星合约的续约。亚太台总经理张瑞兰特别向持续关注此事的社会各界表示感谢。他说，首先要感谢台湾朝野不分党派、社会层次、来自各界的声援及协助新唐人亚太台争取有政府保障的中心二号卫星，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20多个省份、欧美亚各地的政要纷纷从海外来函，呼吁台湾政府维护独立感言的新唐人继续在亚洲地区传播自由讯息。
国际反酷刑日，法国民众谴责中共暴行。2011年6月26日是国际反酷刑日。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圣马罗举办的索利多绘画节上，向艺术家和游人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和虐杀。6月25日至26日举办的第17届索利多绘画节，吸引了法国各地800名艺术家及15000观众。法轮功学员在活动中向民众讲真相，呼吁制止中共的迫害。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暴行，一些艺术家和观众在了解法轮功后立即学功。圣马罗会计师弗朗索瓦·泽威尔·洛莫瓦纳听了法轮功学院的介绍后表示，我很震惊，从来没想到中共如此残暴，他们是如此的狭隘和缺乏包容性，而人们成了被利用的工具。马可·蒙汤伯勒先生震惊地说，我认为这场迫害是可耻的、可悲的，他比希特勒政权更恶劣。比阿特里斯·亨伯特说，今天看到的这些让我震惊得目瞪口呆，问题的根源是中共的独裁和专制，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能为此做什么呢？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很想用绘画的方式来帮助制止这场迫害。
法轮功真相在英国小镇上传播。彭赞斯是英国西南地区最边陲的海滨小镇，每年夏季的哥罗万节会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参加一年一度的狂欢节。英国法轮功学员已经连续4年来到这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这片神圣的土地。2011年6月25至26日，法轮功学员连续2天在这座充满节日气氛的小镇上传播真相。人们在经过法轮功信息台时，都被真相展板所传达的信息所震撼。 他们纷纷停下脚步，仔细阅读，并主动向法轮功学员询问，了解在中国发生的迫害详情。很多人在呼吁停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表达他们对法轮功的声援与支持。乔是一位对中国的古老气功非常着迷的英国女士，她看到法轮功的信息后，立即表示要学法轮功，并仔细打听了离她最近的练功点。一名带着孩子的年轻华人女士与几位中国学生一起主动上前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并表示中共所宣传的法轮功与她在海外看到的法轮功不一样，使她感到很迷惑。学员一一解答了她的问题，她点头称是，并表示在中国看不到真实的信息，一切都是封锁的。一位年迈的英国老太太径直走到信息台前，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会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我所有的朋友，所有我认识的人。
四川十方市潘小平女士被中共恶人绑架。2011年6月21日下午，在位于十方市东风路55号迎风宾馆正门对面一家菜馆里打工、老老实实工作的法轮功学员潘小平女士，突然被一伙气势汹汹的恶人强行绑架。据知情人说，参与绑架的大队人马自称是十方市政法委610办公室的李书记，以及城东派出所和广汉核心洗脑班的恶人。在这次绑架过程中，恶人不敢出示任何能证明潘小平触犯了哪条哪款法律的证据，也不敢对家属及时通报，而是匆匆忙忙在暗地里不经任何正常司法程序就将潘小平强行送到了广汉核心洗脑班。直到晚上家属回家以后找不到潘小平，后来才得到北外村委会曾小明的通知，但其家人想见一见潘小平的要求却被无理拒绝。2007年10月和2008年奥运前，十方市城东派出所仅仅以潘小平信仰法轮功为由，就分别两次非法拘留他15天。2009年，潘小平在家中书写法轮功真相壁，被大队长安排长期监视他的恶人举报，被迫离家出走。期间又因在成都青白江向人们讲真相，被非法拘留15天。潘小平今年44岁，于2006年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以法轮功真善人的高标准来待人处事，多病的身体恢复健康，在家里和工作单位都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但却招来中共当局3番5次的迫害和关押。
深圳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广东深圳法轮功学员刘晓光等多人于6月21日前后被深圳610警察绑架，其中刘晓光至今下落不明。刘晓光，男，原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据悉，6月21日早上7点多，警察在刘景泽家楼下开着刘晓光的车，把刘晓光绑架走，绑到哪里却没人知道。警察还放出话说，谁要打听刘晓光的下落就抓谁。刘景泽，男，原籍吉林省四平市人，现深圳户口。6月21日早7点多在家被绑架，先被非法关押在深圳市梅林看守所。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刘景泽的哥哥刘凯。刘凯在被非法关押1天后被放回家。此外，谢延春女士是在6月20号在上班时被国安警察绑架的。隋兆红、卢春荣是6月21日被绑架的。据悉，610的这次绑架行动是早有准备，他们利用电话监听监视并跟踪法轮功学员。在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很多老百姓受到惊吓，觉得610的人太邪恶太恐怖了。
下面是新闻短讯。2011年6月27日，土耳其最大的私营报纸自由报在网络版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寻求练功自由的人们的文章，是由记者奥古兹·德米尔采访了几名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后撰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很多土耳其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变得健康，心灵得到净化，但是这种对人身心健康有益的源于古老中国的修炼功法，却从1999年7月20日起遭到中共的禁止。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